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5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他苦等60载，活佛木子李来传三宝。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讲古人尊师故事三则上。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讲的是美国为什么制裁一个厦门小警察。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听说了美国在国际人权日制裁了17名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其中包括一名厦门的小警察黄元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黄元雄特别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他本人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根据规定，对黄元雄的制裁也适用于他的配偶。之前美国制裁了4名迫害人权的新疆官员，其中陈全国是副国级的高官。制裁的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是副国级高官。这些被美国制裁的人，不但他们本人和家属不能再入境美国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也会被冻结。那么为什么这次美国会制裁到一个小警察身上呢？国内的媒体还刻意的用调侃的语气说黄元雄级别太低，把美国政府的这项制裁呢讥讽成是笑料。但是有些人明白，开始心发慌了，在想办法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范围是最广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遍布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比如政法委、公检法司、610办公室等几乎所有的单位，而且对法轮功的迫害程度也是最为残暴的，包括使用各种酷刑、精神洗脑、非法监禁、强奸、打毒针、打伤、打残，而且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次美国制裁的厦门一个小警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整个链条中的最底层，可以说是官最小的。而且黄元雄参与的拘留和审讯也还算是迫害手段中比较轻的。可是连他这样的迫害者都符合了被制裁的条件，是不是就意味着官比黄元雄高的、实施过的迫害手段比他更为残忍的人全都在被制裁的范围之内呢？什么是侵犯人权？这个定义在美国的法律里不仅包括了具体的实施者，也明确地说明了包括策划者、组织者、下达命令者、煽动者，还有协助者。所以是不是可以解读说，美国是通过制裁这个厦门的小警察来告诉说，这是我们制裁的最低门槛，意味着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人都难逃法网。就在美国宣布制裁黄元雄的当天，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又把一批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递交给了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制裁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法轮功学员递交名单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18个国家 以及日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直接和间接迫害法轮功的人都要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了。可以到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先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吧。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七旬老人刘清飞被绑架关押迫害致死；辽宁法轮功学员王昭辉在被迫害中离世；西南医科大学八旬退休副教授唐旭珍又遭绑架抄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清飞老人于2022年4月24日在辽中区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家属被通知去看遗体。刘清飞家住沈阳市辽中区慈榆坨镇黄腊坨村。2021年8月，慈榆坨镇镇派出所警察以打疫苗为借口非法闯入刘清飞家，抢走了打印机、电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把老人绑架到慈榆坨镇派出所。刘清飞老人在辽中区公安局办案中心遭辽中国保大队王延雷、刘景龙等人酷刑折磨，这时老人心脏病复发，浑身无力冒虚汗。9月10日刘清飞被非法批捕，拘禁在辽中看守所。2022年4月24日家属突然接到看守所通知说，刘清飞突发疾病，经辽中区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让家属到医院看遗体。家属赶到医院，看到刘清飞眼睛睁着，嘴也张着，并且目光明亮，不像已死亡的人，用手摸身体还是热的，就问看守所的人，人还没死，为什么就停止抢救？在家属强烈要求下，医院人员对刘清飞老人进行了抢救，但人最终还是离世了。家属认为刘清飞死因可疑，已把老人的遗体寄存在殡仪馆的冰柜，准备去和看守所讨要说法。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昭辉女士长期遭受中共迫害，曾被非法劳教判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王昭辉遭到绑死人床、吊靠等酷刑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被迫害导致出现肝腹水、心衰、肾衰等症状，于2021年12月29日含冤离世，年仅53岁。王昭辉原是沈阳味精厂职工，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王昭辉生前曾说过，修炼法轮功让我从一个脾气暴躁、自私的我变成了贤妻良母、凡事能考虑别人感受的人。他后来做房产中介时，在工作中注重诚信，很多客户都愿意与他合作。周围人评价他说，王昭辉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吃亏。2009年，王昭辉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国保警察盯梢，在工作地点被警察绑架，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洗脑班，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在辽宁女子监狱，她被迫害致肝腹水、胸膜炎等疾病。王昭辉于2015年向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投递刑事控告状，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他多次被绑架、拘留、判刑。2021年12月29日王昭辉女士在当局的持续迫害下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泸州市西南医科大学退休副教授唐旭珍2022年4月8日被泸州市龙马潭区派出所警察当街绑架，随后遭非法抄家、抢劫，后被监视居住。现年82岁的唐旭珍老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中共当局多次非法关押、劳教、判刑、断绝养老金。2022年4月8日 唐旭珍在钟鼓楼公交车站下车后，被两个便衣拦截，塞进车内，被绑架到龙马潭区莲花池派出所，遭非法询问后被儿子接回家。派出所所长玉磊等人跟随唐旭珍一起来到家中非法抄家。唐旭珍退休前是西南医科大学病理解剖教研室细胞学副教授，他曾患有霉菌性胃炎、肝炎、胆囊炎、肾盂肾炎等十几种疾病。1996年他又患上鼻咽癌，痛不欲生。幸运的是，唐旭珍遇到了法轮大法，练功仅仅三天，鼻咽癌的症状就消失了。经专家使用高科技检测，确认他的鼻咽癌好了。唐旭珍说，法轮大法不仅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还改变了他的人生。修炼后，唐旭珍变得心胸开阔，工作生活中更多的为他人着想，经常加班工作，不记名，不求回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二十多年里，唐旭珍被中共人员非法抄家数次，被非法关押十一次，三次被解往洗脑班非法拘禁，遭强制洗脑迫害，一次被非法劳教三年，一次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唐旭珍老人被非法判刑后，大约从2011年10月，西南医科大学在没有合法手续、没有正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停发了他的退休养老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8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法轮功学员谢师恩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市政府前传播大法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每逢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日本法轮功学员都会用各种形式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感恩。在今年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之际，部分法轮功学员用朴素真挚的语言讲述自己如何走进法轮功修炼，以及对师父的无限感恩。今年10岁的小女孩山川明里从记事起就开始修炼了。她说，以前我和堂弟一起玩的时候，听到不好听的话就会生气，读了转法轮之后，知道了什么是提高心性，和堂弟或在学校和朋友玩耍时，知道生气就会失德，我就学着忍耐，心态也平稳了。以前被父母批评时，我就会闹脾气哭或顶嘴，而现在会先想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发现自己的不足比什么都高兴，变得听父母的话了。山川明里想要对师父说，感谢慈悲的师父。师父，谢谢您。木聪士先生是在观看了2007年神韵在日本的首次演出后，深受感动，从此开始学练法轮功的。他表示，在修炼法轮功前，一有头疼、感冒就马上吃药。修炼后，遇到身体不舒服时，通过练功，没有吃药，却比吃药好得更快了。木聪士以前有严重的花粉过敏症，鼻炎药不离手。修炼后不知何时完全好了。他说，我会把师父的大恩慈悲铭记在心。佐藤女士说，我第一次接触法轮功是在2007年，当时因腰痛去治疗，有个中国医师推荐法轮功给我。在开始修炼后不久，我就打坐了一个小时，虽然腿很疼，但是练完功走路时身体轻飘飘的。修炼法轮功以后，我的腰痛和腿麻的毛病都好了，对师父的感谢之情无以言表，谢谢师父。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3日，美国旧金山湾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旧金山市政大厅前， 以集体练功真相图片展的形式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吸引过往行人的目光。他们有的拿出手机拍照，有的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也有现场学功的。来自康州的一名叫笨的年轻人第一次听说法轮功，他说尽管过往车辆的噪音很大，但他看到学员们居然能够保持平静祥和的练功，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他跟学员学了法轮功第一套功法。穆罕默德是附近居民，他经过法轮功学员的活动现场时主动与学员招手，他说我听说过法轮功，也了解中共的邪恶，中共是不允许人们对神的信仰的，所以他们如此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他抚着胸口说，我衷心祝福你们，感谢你们坚持不懈传播真相。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31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日。法国市场研究公司易普索通过在线平台调查发布过一份2020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竟然位列第一。 93% 的中国居民认为自己很幸福。很多国际社会的人不免要问，在一个宗教、言论、新闻和集会没有自由的国家怎么会幸福呢？这对自由社会的人来说，不自由无宁死，可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自由好像是多余的，于是想不幸福都难。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主动自律，按照中共党的思维想问题，当然也就幸福了。其实很多中国人的幸福的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的定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对幸福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认为幸福不单单是一种物质享乐的感觉，更是一种心智的顿悟和超越，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和超越。但是中共70多年的统治，为了能达到控制中国百姓的目的，不断洗脑，所有的宣传都倾向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刺激，渐渐国人的幸福的定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完全变成只要达到物质追求的最高就是幸福，吃喝穿玩用能满足自己的追求就是幸福，于是也就幸福了。但是人始终还是需要有说话的自由，毕竟这是天性。中国还有5000年敬天奉神的文化沉淀，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西来幽灵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总有人会追求独立的信仰，比如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总有人愿意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声，比如那些维权律师，总有人跪久了想要起来溜溜，比如那些自由知识分子。其实很多国人自相矛盾、人格扭曲的现象比比皆是，一面说共产党不会那么坏，一面又严格按照共产党的规定自律，即使身在自由社会，一面说法轮功在大陆没事了，没有迫害了，可是一面又拒绝公开谈论法轮功话题，一面说海外中文报道大陆人权恶劣是胡说八道，一面又积极办理移民美国手续，称赞美国是法治社会，尊重人权。说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年号称自己是五毛党党主席的网红冉香，真名袁小亮，多年来一直热衷于为中共的恶劣人权辩护。然而当她的丈夫被中共抓捕没有音讯时，她终于想起了人权，积极发声，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帮助解救她的丈夫。可见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
就沉醉于没有人权也幸福的幻觉中，一旦触及到自身安危或者利益的时候，就发现没有人权是多么的不幸福。美国曾经以人权为筹码跟中共交往，帮助中共进入国际市场，希望从根本上改善中共国的人权状况。但是20多年过去了，直到近几年，美国才意识到那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这几年，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开始觉醒，结盟对抗中共邪恶政权。如此种种，国人却因为网络封锁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国人还在国内做着闷声发大财的梦，岁月静好。人权有没有不是主要问题，迫害法轮功，我不练法轮功不会迫害我，尽量管好自己的嘴，中共不说的我不说，中共不叫做的我不做，这样就会幸福了吧。所以中共一面高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面却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有的法官在针对法轮功学员为自己辩护时声称，讲一句加一年刑期，一个字加判一年，甚至有的法官直接说，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等等。我们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邻居、朋友、老师、同学，都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善良的中国公民，他们只是要求有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然而从1999年中共开始发动迫害以来，至今已20多年还在持续，可仍然有人说我不练就行了，还是岁月静好。然而最近发生的铁链女事件让稍有良知的国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发现必须要对邪恶说不，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同时很多人也发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也早就延伸到整个社会了，只要中共这个暴政机器还存在，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所以我们绝不能为中共的人权侵犯站台。中共的统治下，他剥夺了人民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生育自由等等，这些都是天赋人权，不需要申请。这些与生俱来的自由统统被中共拿走，并且反过来被中共利用来要挟国人。70多年的洗脑宣传与暴力威胁让国人渐渐失去了基本人权的意识，以至于还有不少人主动掩饰中共的暴虐恶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今越来越多的自由国家开始联盟，共同抵抗中共的邪恶势力，针对中共任意践踏人权而祭出的实锤制裁，让很多中共高官以及迫害人权的追随者感到胆颤。那么作为国人更没有必要为中共侵犯人权去站台，多了解事实真相，放弃对中共的幻想，才会为自己赢回来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天赋人权，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欧阳飞的征文选灯，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3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9000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9000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贫穷加上病痛，令他觉得生不如死。可每当他失去活下去的勇气时，总能想起父亲嘱咐的那句话：等到活佛木子里来传三宝时，就能一世修成神佛，就能跳出6道轮回了。他等到了吗？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他苦等60载，活佛木子里来传三宝。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一个老人一生的等待。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妇人，从小她的父亲就告诉她，如果她能够等到一个姓李的人传三宝，她就能获得永远的幸福。怀着这样的期盼，她在贫穷与病痛的折磨中苦熬着。然而年过花甲，重病在身，眼看自己生命即将走向尽头，他父亲临终千万叮嘱不要错过的人会来吗？他能等到那一天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叫李元，来自黑龙江，今年87岁了。我出生在一个信佛的家庭，我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他经常看一些有关修炼以及预言类的古书，比如《推背图》等。我从小喜欢听父亲讲古代修炼人成神成仙的故事。父亲多次说过一句话，等到活佛木子李来传三宝时，就能一世修成神佛，就能跳出六道轮回了。自从听到这句话，我就一直盼着那位大佛早日出世传三宝，我也要一世修成佛。18岁那年，我嫁进了一个农民家庭，一过门就得承担起全部的家务。我们家很穷，我天天吃不饱饭，还要常常忍受丈夫的辱骂以及公婆对我的不公。我的身体一天天垮下来，得的病越来越多，两只眼睛经常红肿，看东西模糊，几乎要失明了。风湿病使我的两条腿弯成了罗圈形，疼得不能正常走路，三伏天也得穿棉裤。我还常常头疼，疼到恶心的直吐，头上经常得系着一条大毛巾，最严重的是肺心病，这病是天越冷越严重，一旦得了感冒，更是上气不接下气，只能住院治疗了。医院给我检查出来的病竟然有十几种。贫穷加上疾病，常常令我觉得生不如死。可每当我失去活下去的勇气时，总能想起父亲嘱咐我的那句话，等到活佛木子李来传三宝时，就能一世修成神佛，就能跳出六道轮回了。父亲直到临终前还一再嘱咐我和哥哥，活佛木子李传三宝，看来我是赶不上了，你们能赶上个边儿，到时候可别错过啊。父亲的叮咛一直支撑着我，我就这样一天一天苦苦地等待着。1993年的一天，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哥哥来了，我俩又说起父亲告诉我们的木子李传三宝的事。怎么现在还没有消息呢？我流着泪对哥哥说，我身体这么不好，看来我也等不到那一天了。哥哥说，那咱俩去庙里皈依吧。临行时，女儿给了我500块钱，没想到在坐大客车去庙里的路上，钱就被小偷偷走了。我着急上火，回到家就一病不起。在城里上班的儿子找到他当医院副院长的朋友给我看病，副院长安排我做了全身检查之后对我儿子说，我们是老朋友，和你说实在话，你妈妈全身都是慢性病，治这个病引发那个病，回家后他想吃啥就给他吃点啥吧。看着儿子来到我身边的那种表情，我心里就明白了， 但我们母子俩都不想挑明。我儿子身体也不好，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因为输血又感染上了乙肝，几个大医院的医生都认为没有治疗价值了，只能依靠药物勉强维持着。为了他的病，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无时无刻不再惦记着他。1994年10月的一天，儿子从城里回来了，他一进门就说，妈，我这次回来就是教你练功来的，这功法太神奇了，我刚练了半个月就觉得全身舒服，虽然我没去医院检查，可我没吃药也没觉着难受。看着儿子满面红光高兴的样子，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落地了。儿子打开包，一边摆弄着录音机一边说，妈，这叫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功法，正好你信佛你就练吧。我还给你带来了法轮功创始人李老师的教功录像带。我一听是佛家功，就觉得很亲切，又听说这功的创始人姓李，心里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当儿子把法轮功的教功录像播放出来，我第一次看到了教功的师傅时，竟然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样，既熟悉又亲切。我几乎失明的眼睛看东西也突然清亮起来。当电视上显现出三个大字真善忍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喊了一声，哎呀，这就是三宝在传世啊。顿时我感到一股热流贯穿全身，我激动得哗哗流眼泪，怎么也止不住。看完教功录像，我开始跟儿子学练五套功法，之后又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完我才明白，磕头、烧香、吃素、念经并不是修炼，也不能让我摆脱六道轮回，真正修炼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修那颗心。听完录音我也明白了，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一切苦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债造成的，还清了业债才能真正的跳出六道轮回，得到真正的幸福。不想承受苦难就是不想还债啊。从此以后，我再面对丈夫的争吵辱骂，公婆对我的不公，生活上的困苦，心里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了气愤怨恨，当然也不会再失去生活的勇气。明白了这些道理后，我尽量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当我按照真善忍去修心的时候，身体也很快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一开始我吐出一些像烂肉一样的东西，然后开始发高烧拉肚子等，但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师父在讲法中讲过了，师父会给学员净化身体，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状态，这都是正常的。之后竟然不到两个月，我走路就总像有人推着一样特别轻松，甚至我像小孩子一样走路总想跑，然后夏天也不用穿棉裤了，脸色变得白里透红，很多人都说我比以前年轻了一二十岁。看到我的变化，很快我们全家除了一个女婿，其余的20多人都走入了大法修炼。我家人的变化，特别是我和我儿子的身体变化，也让全屯人都感到震惊，很多乡亲也陆陆续续开始修炼大法了。自从法轮大法在我们屯里传开后，为丢东西骂街的、邻居两院打仗的这些事儿越来越少了。一个年轻的学员把自己前几年从别人家偷的门和其他东西都给人家送了回去，当面向人家道歉。还有学员把多占的别人的地退了回去，这样的事儿数不胜数。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所有的路都被大雪封住了，送公粮的车出不了村，眼看交粮的期限就要到了，公粮再不送出去，俺们村就得被罚钱， 而且在镇里上学的学生也不能上学了，有病的孩子也去不了医院了。孙书记急得在大喇叭里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出来清理道路。喊了一上午也没有一个人去清理。那时我们村已经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大家一商量都愿意去清理积雪，其中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10几岁。我们各自拿着自家的铁锹、扫把，把道上的雪很快清理了。道路两边的雪堆得有一人来高，当天公粮就送走了。村民们向我们边招手边高兴地喊，法轮功好，谢谢法轮功。孙书记说，什么共产党员，真不如法轮功学员，等我有钱了，我就给你们法轮功盖个大的练功房，让更多的人都来练法轮功。村民们也都知道，都说法轮功太好了。听众朋友，这位苦等活佛木子里传三宝的八旬老人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了。在下面的神传文化节目里，请听古人尊师故事三则上。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师之道尊贵庄严，老师是伦理道德、知识、价值观念的传授者，教人为人处事的行为规范是道德的表率。《礼记·学记》中说，师言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敬学。维护师道尊严，不仅要求学生的言行举止体现出对老师的尊敬和礼貌，更要从内心里敬重老师，勤奋学习，做到明真理而躬身力行。在这两期节目里，我们为大家讲几个古人尊师的故事。帝尧拜师访贤。汉书云，尹寿尧师，贞观政要中也有唐太宗下诏要求尊师重教，特别指出皇帝学大颠，颛顼学路途，尧学尹寿，舜学务成昭，前代圣王未遭此师，则功业不着乎天下，名誉不传乎载籍。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治太平者，谓之有也。帝尧治理天下万民，使海宇清平，举贤任能，可谓人才济济，但他仍唯恐埋没人才，还常常深入山野之间去巡查细访，求贤问道。一次帝尧巡访至王屋山，听到读书声从林中传出，巡声见到三间草屋，一童子正在读书。帝尧见他所读之书是一部说道德的经典，就问，
汝小小年纪能读懂这样深奥的书吗？童子答：本来不太懂，经师父讲授之后已能明白了。帝尧道：汝师父姓甚名谁，在吗？童子道：我师父姓尹名寿，出去采药未归。帝尧道：何时归来？童子道：很难说，或则一月，或则十几日。帝尧见屋内三面图书，大多是论道德方面的书，还有天文占卜之书等，心想尹寿必是高士。次日上午，帝尧叫从人备了礼物，再到尹寿家探望，见尹寿未回，童子仍在那儿读书，对他说：朕访汝师未得相见，现因事急须回京，区区薄物，烦汝转至汝师，明春再来奉业。童子道：我昨日已听邻人说汝是当今天子，我师父向来与贵人少来往，这些东西我不便代收，恐师父责罚。汝说明年还要再来，何妨自己带来，此刻请汝带回吧。帝尧只得收转礼物，随从都说这童子无礼。帝尧道：朕却喜他纯真，真不知世间有势利二字，不愧隐者的弟子。帝尧回来后与众臣说起尹寿，历官何仲何叔兄弟说尹寿却是有道之士，本想荐举他，因知道他隐居绝不肯出来做官，所以未提。帝尧道：朕想古来圣帝都求学于大圣，如皇帝学于大颠，颛顼帝学于路途，皇考学于赤松子，尹先生既然道德高超，又高韬不肯出山，朕拟拜之为师，亲往授业。汝二人可以朕之命先往见绍，朕再前往谒见。二人答应了。转瞬冬尽春回，帝尧择日动身，与何仲兄弟一起进往王屋山来，远远望见尹寿居住的草屋，帝尧便叫车子停下，与二人徐步过去，走到草屋边，只见童子仍在那儿读书。帝尧便问他：师父呢？童子急忙进去禀告。随后尹寿出来向帝尧深深致谢，说：去岁汝城御驾数次罔顾，鄙人时值他出，未克迎驾，实在抱歉之至。后来又由何氏昆玉转达帝意，犹觉惶恐万分。那北面受学之盛世，在古时原是有的，不过那个为师的都是道德学问非常卓越之人，如鄙人这样山野之夫，寡闻浅见，知识毫无，哪里敢当帝者之师这四个字呢？帝尧道：弟子访问确实，仰慕久深，今日专来直至，请武师不要见惧。说着走到下面就拜了下去。尹寿慌忙还礼，何仲将质疑呈上，尹寿还要推辞。何仲道：我主上一片至诚，斋戒沐浴而来，请先生不要推辞了。尹寿方才答应。尹寿请帝尧与何仲兄弟坐下，彼此倾谈，足足说了半日。尹寿讲说道德及天下之理，帝尧听了极其佩服。帝尧道：弟子想访求到一个大圣人，将大位让给他，亦想寻几个大贤来辅佐。尹寿道：照帝这样的谦光，当自有大圣人出世，可以遂帝之志愿，成帝之圣德，并可以做一个天下为公的模范，但是此刻尚非其时。说到当世大贤，如许由立身婢履于主，习邪就不肯做，善邪就不肯识，生平行事必居于义，善卷学识渊博，重义轻利，还有朝父、子周之父、伊福子、披衣、方回等，都是真正的道德之士， 隐居在山中，不迎世俗之力的。后来帝尧对这些有道之士皆一一拜访求教。帝尧就住在王屋山十日，尹寿每日向帝尧讲授有关道德经典，晚间与他一起仰观天象，讲述天文星象之理及预测等。自此之后，帝尧于勤政之暇常来尹寿处拜访，他对老师极为恭敬，让尹寿居主位，自己站在下边面向北施礼求教。尹寿多次对帝尧讲述仁义道德及清净无为之道，帝尧实施仁政，与民休息，顺天而治，大道昌明，制定法度，禁止欺诈，设荐股，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谤目，鼓励百姓批评自己的过失，明于察人，见贤举能，仁慈爱民，无微不至地关心百姓，做到九族济穆，协和万邦，堪称历史上治世的典范。史记说，帝尧的品质和才智居士非凡绝伦，其人如天，其知如神，就知如日，望之如云。他尊奉有德，虚怀若谷，尊师重道的精神也为后人树立了楷模。再来讲个诗文尊师敬学的故事。春秋时，诗文自幼立志学习音乐，当他听说诗乡弹琴时，鸟会随着乐声起舞，鱼跃出水面倾听，不禁心向往之，便背着行囊长途跋涉去拜诗乡为师。诗乡是有名的言师，轻易不招徒弟。诗文再三恳求，诗乡最终被他的诚意和决心所感动，收了这个徒弟。诗乡给他讲授乐理，手把手地教他调弦定音，可是他的手指十分僵硬，三年后却弹不出一首完整的曲子。诗乡对他说，你还是缺乏悟性，学琴不够专心，还是回去吧。诗文悔悟自责道，我知道是我常常心手不专，我并不是不能调好弦定准音，也不是不会弹奏完整的乐章，我所关注的并非只是音调节奏，我的真正追求是想用琴声来表达我的心声啊。在我尚不能做到使音乐发自于内心，在感应到乐器的时候，所以手指也没能和琴弦配合好，请老师再给我一些时日，看是否能有长进。从此诗文静下心来，专心致志，清除杂念，每日认真学习，用心体悟音乐表达的意境，不断完善修养。过了一段时间，又去拜见诗乡。诗乡问，你的琴现在弹得怎样了？诗文说，得之心矣，请您听我试弹一曲吧。诗文开始拨弄琴弦，他首先奏响了属于金音的商弦，使之发出代表八月的南缕乐律，只觉琴声夹着凉爽的秋风拂面，草木都要成熟结果了。面对着金黄收获的秋色，他又拨动了属于木音的角弦，使之发出代表二月的夹中乐律，随之又好像有温暖的春风缓缓吹来，草木发出嫩芽，好一派万象更新的春天景象。接着诗文奏响了属于水音的雨弦，使之发出代表十一月的黄钟乐律，随之竟使人感到霜雪交加，江河风动，一派肃杀景象如在眼前。再往下，他扣响了属于火音的筝弦，使之发出代表五月的蕤宾乐律，又使人仿佛见到了骄阳似火，坚冰消逝， 酷暑炎炎。在乐曲江中之际，诗文又奏响了五音之首的宫弦，使之与商、角、羽、筝四弦产生和鸣，顿时在四周便有南风轻拂，祥云缭绕，恰似甘露从天而降，清泉于地涌出。诗香听后称赞说，你的琴弹奏得太美妙了，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诗文的学习态度非常严肃，在老师教诲后，首先做到用心专一。他感悟到音乐艺术之高超，曲所存者不在弦，所制者不在声，在于得心应手，强调音乐演奏中心灵的主导作用，内得于心，方能外应于气。成语典故得心应手也由此而来，形容功夫到家，心手相应，运用自如。它也成为中国古典音乐演奏的一项重要美学原则。诗文学琴的故事给人以启迪，凡事讲求用心，学习技艺不仅光凭外在的技巧，而是在于领悟内涵，深明其理，不断提高修养和悟性，得心方能应手，用正心正念以达到宁静致远、身心合一、与天地相合的境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讲古人尊师的故事。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清泉》。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